甘霖圣经研究系列，撒母耳记下讲经，台雅各牧师主讲，甘霖媒体资讯剪辑后制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，现在空中向各位问好。今天我们所要讲的题目是巧妇相劝，王子回京。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14章1到20节。第一节，希路亚的儿子约雅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撒龙，就打发人往提哥亚去，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，对他说，请你假装沮丧的穿上孝服，不要用膏抹身，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，进去见王，对王如此如此说。于是约雅将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。我们知道希路亚的儿子约雅是大卫手下的大将军，也可以说是国防部长，是一个很亲近的人。他在王的身边发现王为了他赶走的儿子亚撒龙心里忧伤，可能唉声叹气，所以他就想出了这个办法，找了一个会说话的女人，让她穿上丧服。第四节，提哥雅的妇人到王面前伏地叩拜说，王啊，求你拯救。王问他说，你有什么事呢？回答说，婢女实在是寡妇，丈夫死了，我有两个儿子，一日在田间争斗，没有人解劝，这个就打死那个，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说，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，我们好治死他，偿他打死兄弟的命，灭绝那承受产业的，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，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。这一段话是约雅设计的，他就让这个妇人呢到王面前去求救。王问他什么事啊，他就说，我有两个儿子，他们打架已经死了一个，现在要把另外一个再杀掉的话，那么我丈夫只留下这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都没有了，那将来我们家里的产业谁来继承呢？这样怎么办呢？第八节，王对夫人说，你回家去吧，我必为你下令。第九节，提哥雅夫人又对王说，我主我王，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，与王和王的位无干。第十节，王说，凡难为你的，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，他必不再搅扰你。夫人说，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，不许报血仇的人实行灭绝，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。王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落在地上。现在这个妇人得到王的保证，他的儿子不会死。所以到十二节，他讲出实情了。妇人说，求我主我王，容婢女再说一句话。王说，你说吧。十三节，妇人说，王为何也起意要害上帝的民呢？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，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。我们都是必死的，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，上帝并不夺取人的性命，乃是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于成为赶出回不来的。十五节， 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，是因百姓使我惧怕。婢女想，不如将这话告诉王，或者王成就婢女所求的。十六节，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上帝的地业上一同除灭，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。十七节，婢女又想，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，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，如同上帝的使者一样。唯愿耶和华你的上帝与你同在。十八节，王对妇人说，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你一点不要瞒我。妇人说，愿我主我王说。十九节，王说，你这些话莫非是约雅的主意吗？妇人说，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，王的话正对，不偏左右，是王的仆人约雅吩咐我的，这些话是他教导我的。二十节，王的仆人约雅如此行，是要挽回这事。我主的智慧却如上帝使者的智慧，能知世上一切的事。大将军约雅是大卫王年长的姐姐的儿子，他和大卫王不只是君臣的关系，也是外甥和舅舅的关系。大卫在家中是最小的孩子，他年长的姐姐的儿子跟他年龄差不多。他在大卫王的面前常常发现他在那里唉声叹气，就是想念被他赶走的亚撒龙。因此呢，他就找到了这个女子，来到王的面前巧言相劝。大卫王答应了约雅的请求，要他到外国去把亚撒龙找回来。我们对朋友要劝他，话要说的打动他的心，才能够成功。我们中国古代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，有一个年轻的君王和他的母亲闹得不可开交，就说了重话，不到黄泉不相见。过后呢，这个年轻的君王后悔了。我们知道君无戏言，君王讲的话不能不算数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唉声叹气，被他的一个大臣发现了。这个大臣就设了一个计谋，他们挖了一个地下室，把这个国王和他的母亲请到地下去，在那里相会，彼此和好。这也是传为佳话的一个历史故事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大卫写了诗篇六十二篇。这里说大卫的诗交于灵长，所以这篇诗也是诗班可以唱的。第一节说，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。第二节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很动摇。我的信心要永远留在上帝的身上。第三节，你们大家攻击一人，把他毁坏，如同毁坏歪斜的墙，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？有的时候他想到很多的人站立不住，好像一个将要穷倒的墙壁一样的。第四节，他们彼此商议，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。他们喜爱谎话，口虽祝福，心却咒诅。有的人口是心非，喜欢谎话，当面说好话，背后下毒手。这后面有两个小字，细拉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停下来，把你所读过的仔细的思想一番。第五节，我的心呐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上帝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就要学习仰望上帝，因为我们的帮助都是从他而来的。第六节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 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站在上面是稳固的。他是我的拯救，他能够救我脱离死亡，脱离敌人的攻击。他是我的高台，当我的灵命站在一个高地，我就不至于动摇了。第七节，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都在乎上帝，我力量的磐石，给我力量的不动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都在乎上帝。第八节，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。什么叫依靠他呢？就是不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什么叫依靠他呢？就是在上帝的面前把我们心里的一切的需要告诉上帝。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避难所，是一切寻求上帝之面的人都可以得到的避难所。下边又有两个小字，细拉，就是在这里再停一停，再思想一下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祈求，我们所读到的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第九节，这节圣经特别有意思，他说下流人，没有道德的人，真是虚空，他们有很多的祈求得不到答应。上流人，上层社会的人，不一定行为高尚，也是虚假，因为他们的行为并不能得到上帝的称赞。这些人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，因为没有属灵的分量。上流人和下流人加在一起就是所有的世人，他们的重量比空气还轻。为什么说人比空气还轻呢？难道在大卫的时代，在主前1000年的时候，人就知道空气有重量吗？我想可能没有办法用科学来证明，只是一个文学上的形容词。第十节，不要仗势欺人，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，若财宝加增，不要放在心上。这节圣经很好，第一个，我们不要仗势欺人，第二，我们不要因抢夺而骄傲。你抢夺了别人的东西，这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情，为什么还能够骄傲呢？如果你的财宝加增，就是合法的利益，也不要放在心上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如果我们的心一直放在财宝上面，我们就不是为上帝而活。第十一节，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，就是能力都束乎神。如果上帝说一次两次我们都能听见的话，那就很好了。有的人神说了10次8次他也没有听见。十二节，也是最后一节，主啊，慈爱也是束乎你，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，是指着坏事。如果是指着好事呢，应该说报答他。上帝不只是报应，上帝还能够报答，让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得益处。愿上帝祝福他的话